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九章。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三十九章第一节，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我们来看哈，三十九章一节呢，它对应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啊，第一到第四节，讲到呢给亚伦和他儿子呢做这个祭祀，供祭祀职分的圣袍。然后呢，它完全是照着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的啊那些细节去做的啊。尤其呢强调两点，一个就是分别为圣，第二个这个祭司所穿的圣袍是为了在神面前呢供祭司的职分啊。你看供祭司的职分，我们看第一点，第一节说哈，用蓝紫色、紫红色还有这个鲜红的深红色，我们知道这几种颜色哈，我们之前反复讲了很多遍了，都是指基督的啊，指君王，指天上的君王，基督的颜色。然后呢，制作出了什么？用精细的这个工艺呢，编织出来的这个衣服，为的是在圣所能够去供职和侍奉。这一切的建造呢，完全呢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去做的，并且呢，这地上的祭司所穿的这个衣服。是照着天上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尤其呢，你要注意每次所提到的这些材料和颜色，这里边全部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一切的衣服呢，它是用啊，和本说巧工织哈，巧工织，原文就是说非常精细的编织出来的衣服啊，就是出埃及二十八章第三节所说的，心中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的啊，神赐这种智慧的恩赐来做的。然后呢，说为亚伦制造的衣服啊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啊。第一次呢，强调制作亚伦的祭司袍的时候，还有这一次，就在三十九章，圣经始终在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分别为圣。也就是说，这个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他不是人间自取的，他是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呢，单独呼召了利未人，从利未人当中呢又单独呼召了他这个家族，然后他作为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啊，然后旧约的祭司呢，对应今天在教会当中的牧师和传道人，尤其是牧师。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应该再次注意一下，牧师的这个职分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一定要注意这点，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也要说他的侍奉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啊，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是分开的。所以说，在今天呢，作为一个牧师呢，应该加倍的珍惜这种从神那领受的这种圣洁的职分。做分别为圣的侍奉，啊，然后你看这句话啊，说呢，就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啊，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呢，在整个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出现的非常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经啊，拉到第一章，拉到顶上，从这，大家看到没有啊？出埃及记三十九章每讲到一段啊，怎么制作的，他会说什么？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到没有哈？往下，哎，还有，哎，每一段都有，看，每一段都有，每一段都有，哎，然后到最后总结的时候也说了，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了。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他怎么分一段一段的？他就是用这句话分的，每做完一道工序，然后看着，然后底下就重复这一句话，这句话在出埃及记三十九章重复的非常多啊。嗯，也就是说呢，从这第一节开始呢，就强调这样的制作和建造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去做的。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三十九章之前呢，讲到建造会幕以及制作圣所当中的一切的器皿，然后呢，之前在二十五章往后的时候，在圣山上神已经说过，然后从前面几章呢，实际上又在反复的重申。 所以说呢，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需要注意，神说这样的话呢，首先呢是为了重申这些命令，让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包括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在二十五章之后，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些真理，但是在最近这几章呢，我们又再学一遍，这就是神呢对这些真理非常重视，让我们重新再看一遍。然后呢，这每做完一道工呢，上帝用这句话也表明了对这些做工的人他的所做的工的肯定。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做的没错啊。也就是说呢，这里的每一次出现这句话的时候，都代表着上帝对那个时代那些工人他做的这个工的这种肯定。他们这些工人呢，是神为他们做见证，这些工人没有打折扣。这些工人建造会幕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是照着摩西所说的去造的，无论是从会幕器皿，还是后边讲到这个祭司的圣袍，没有一个细节不是按照圣经做的。所以说你看三十九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当最后的时候，圣经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然后摩西看见一切工作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得的不是世上的祝福，他是神那里的祝福，而且这些人永远被神纪念了。实际上神为自己的真理做见证，神也为这些人也证明了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他的心意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合神心意？就是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这里呢，在出埃及记后面这一部分呢，全部是关于建造会幕的真理，也就是说今天是建造教会的真理。所以说一个牧师哈，他到底合不合格，他到底符合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你不用去研究这个人有没有风度，有没有爱心，其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不打折扣的执行了，在教会当中执行了上帝的旨意。所有听见主人的话，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建造的都有福了，所有按照圣经去建造教会，去坚持原则，然后去教训会众的人都有福了。这些人呢，将来会在神那里得永不朽坏的基业啊。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事实上弟兄姊妹，摩西律法，也就是说旧约圣经里边这些条例，摩西的律法呢，实际上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你要注意哈，因为你会发现耶稣所有的教训和命令，包括使徒所有的教训和命令，包括保罗在新约写的书信，我问一下，他最根本的这个根源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摩西律法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今天的这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哈，虽然我们在读新约圣经，虽然就是说，但是呢，新约圣经的根基在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律法啊。而且呢，摩西律法呢不仅仅是指引我们去认罪去悔改，而且你去看这些，尤其是最后几章讲到这些建造的会幕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律法当中他这些建造会幕啊，制作圣所当中器皿的这些律法和条例，用在今天就是建造教会、牧养教会和在教会当中处理教会事务的这原则和底线。所以说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领受，这些不是已经过时的条例，我们可以从这些条例和细节当中学会怎么在教会当中去做。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读这些摩西律法，因为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从它里边找到一些非常宝贵的原则和底线，能够确保我们今天在这条信仰道路上教会不至于走偏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就是那按时分粮听见主人的话就去做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有福了。主人在将来呢也要让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有的人呢非常的恶啊，然后呢他呢觉得主人呀可能来的会很晚，然后他就去打那些动手打那些真正传道的啊，那些传真理的那些仆人，然后呢给那些醉酒的人吃喝的人啊，那些畜生站在一边。圣经说主人突然来到的时候会定他的罪，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尤其是注意一点，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在今天我就见到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奇葩的事情，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不按照圣经真理来。当你先别说管他，当我们教会按照圣经真理的，他说啊你们太极端了，啊你们这不让干那不让干啊，你们最后走不到头，就这样的畜生。我们不要被他们带节奏，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仆人一定要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尤其是在管理教建造教会和管理会众这件事情上，要顺着主人的意思去行。你看在这个39章中，每一个建造完了之后，上帝都亲自做见证，这些做的没有问题，都是按照神吩咐做的。我们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当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上帝说你做的你是照着我说的做的，那样的话就有福了啊！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好，我们来看啊，39:2-5，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了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漆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于树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是用金色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了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你看这里还是这么说的啊。这个39:2-5哈，讲到做以弗德，然后呢，仍然是在重申呢出埃及记28:5-8的真理啊。你会发现呢，上帝在这说的很清楚，这些人做的没问题，他完全是照着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的每一个细节去做的啊，没有做错，都是照着细节。第二节啊，说他制作了以弗德，金子。有蓝紫色、紫红色和鲜红的深红色，还有缠绕而成的这个细麻。这里每一个细节我们之前都反复讲过了，都是指基督啊，永不朽坏的基督，圣洁无瑕疵，君王大祭司啊。然后这个以弗德呢，是祭司或者是拿细尔人，就是全职侍奉的人，在神面前要穿的啊。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撒母耳穿着以弗德啊，然后呢撒母耳记上14:3呢，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是全职侍奉的人所穿的。而且这个以弗德这个词呢，它最早应该是从，它是一个外来词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看40:8，你会发现不光以色列当中有以弗德，在异教当中也有以弗德啊，也有以弗德。然后以弗德呢，它所用的几种材料和颜色啊，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捻的细麻啊，都是指向基督的。然后这个朱红色线就是鲜红的深红色，指向基督所洒的血啊，指基督的义。而且呢，这个以弗德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是指什么？用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3大卫他在打仗的时候，他通过以弗德，然后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最后得到了神的旨意啊。也就是说这个以弗德呢，首先呢是全职侍奉的人要在神面前穿戴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以弗德来寻求神的旨意，它起到一个中保的作用。要知道哈，也就是说一方面只披戴耶稣的义袍，披戴基督的义，另一方面呢这个以弗德就是来预表基督的。以弗德呢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旧约以色列人要通过以弗德求问神，今天的教会呢要借着圣经当中的基督来明白圣经，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以弗德它就是一个中保的作用啊，当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指的是基督啊。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6和这个历代上15:27，当约柜抬到大卫城的时候，大卫也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跳舞啊。大卫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虽然不是祭司，但他有时候 他也侍奉，他侍奉的时候就穿着以弗德啊，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大卫呢，他明白了真理之后呢，他就穿上了以弗德，因为之前呢，耶和华曾经因为这个乌撒用手扶约柜啊，击杀了乌撒。他后来明白之后呢，他就知道穿上以弗德啊去侍奉。然后第三节啊，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制作以弗德当中的这些材料当中，这个金是怎么做成金线哈、啊？说他们将这个金子锤成那种很薄的薄片，然后把它裁切成细绳。是把金子打成薄片，然后把它裁切成那种一根根的细绳啊，然后呢，把这个细绳呢，把它镶嵌在这个蓝紫色、朱红色啊和这个深红色中间，还有细麻中间穿进去啊，与这些线呢绑在一起，与这些线在一起，然后呢，用巧工啊，就是设计的工，也是用呢圣灵所赐的恩赐，用巧工呢做了这个做了这道工序，这道工序是非常难的。第四节。说他为这个以弗德啊制作了什么？用于连接的这个肩带，在它两个末端呢，把它连接起来，那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说，你看这个做以弗德做圣袍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制造会幕一样，里边那些帐幕啊、围子啊，不同的部件之间都是用钩子啊、杆子啊，然后把它紧密连在一起。你看到没有哈？大家可以会看之前的讲道，都是这样紧密连接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出埃及26:3-10，实际上制造这个圣袍和制造会幕当中的这些幔子，以及把它连在一起用的是一样的，啊，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五节，还有哈，这个巧工编织的以弗德带子，原文是用复杂的工艺编织起来的以弗德的带子啊，在以弗德的上面。然后呢，这个带子呢，从以弗德出来的，就是和它是成为一体。做的这个工法跟以弗德是一样的啊，不是缝上去的，是跟以弗德一样，是一个整体织出来的啊，用金色、蓝紫色、朱红色和鲜红的深红色和缠绕而成的细麻啊。你看所有的细节，就像在圣所当中制作那个祭坛啊什么，它有些部件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以弗德也是这样，圣所当中所有的都是这样制造的，这指向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呢，是什么？是照着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啊，这一切呢，用不能朽坏的预表的耶稣基督不能朽坏的尊贵的荣耀的这些材料，以及他撒了宝血，用这些材料制成，主要是用来预表基督。然后呢，到第五节结束的时候，还是强调，这是照着神已经吩咐的做的。你看，每做完件事情都强调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工程做得好不好，一间教会在神眼中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主要看什么？坚守不坚守圣经真理的原则，是不是按照真理而行？上帝不看一个教会人多少，也不看一个牧师有多少人跟随他，而是看这个教会是否按照真理，是否是这个牧师按照圣经真理要求来到的人都认罪悔改，并且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除教啊。只有按照真理治理教会的人才是照着圣经的吩咐。如果一个牧师他不敢讲真理，他只敢避重就轻，只敢找一些不得罪会众的话题去讲，那么不叫按照圣经真理啊。所以说这句话呢是贯穿本章的一个关键词，不停的提到啊，也是圣经让我们去看的。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又着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的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又是这样去写的。好，我们来看，在39:6-7呢，讲这两块镶在肩带上的玛瑙石，啊，也是照着出埃及记28:9-14，完全按照在圣山上的命令去做的啊。我们看第六节哈。并且制作了这个玛瑙石啊，把这个玛瑙石呢，原文说封闭在这个金槽里边啊，和本说镶嵌，这个原文是封闭，用雕刻这个印章的方式雕刻出来，把以色列的后裔的名字雕刻上，就是以色列十二儿子的名字雕刻上来。大家去看那个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还有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当神把一个人用印记的方式雕在上面，好像这个过去这个君王、啊、他用他个戒指盖印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以他作为一个戒指作为印记，就证明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啊。第七节，而且呢将这两块宝石呢放置在以弗德的肩带上，作为以色列后裔的纪念啊，就纪念石哈，纪念。神吩咐摩西呢将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刻在这极其贵重的永不朽坏的宝石上，而且这宝石呢要安在不能朽坏的这个纯这个金槽当中啊。所以说呢，这就作为以色列的后裔在神面前蒙恩典被纪念的一个证据和标志。所以说这个纪念石啊，不是纪念这十二个伟人有多么伟大，而是纪念这十二个人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们在神面前罪恶被赦免，永远被纪念。啊，在今天呢，所有的教会只要真正是信基督的，真正认罪悔改的，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啊，这些名字呢被刻在这个肩带上的这个宝石上，代表永远被纪念。啊，而且呢，你看这个之前的经文的时候，哎，我往上翻一下。好，往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呢要背负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在他的两肩之上作为纪念。在旧约当中呢，大祭司作为神人中间的中间人来到神面前，这个大祭司背负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等于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要求被纪念，这实际上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也要说亚伦在地上这么做的同时，实际上指的是在天上基督呢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扛在肩上带到上帝那里。耶稣呢是神人中间真正的中保，他扛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他使所有的归到他里面的人呢都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典被纪念啊，可以承受永生。说这是照着耶和华怎么样，已经吩咐摩西的，还是这么说。这章不断的在强调这句话，你要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三十九章第八节到二十一节。他用巧匠的手工制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壶口，宽一壶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是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的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的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肩带的下边挨紧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还有这么一句，我们看八章，我们看三十九章的八到二十一节。今天分段呢，就是用这句话分的。啊，每一段，我们来看。然后呢，制作这个决断的胸牌哈，判断的胸牌，审判的胸牌，决断的胸牌，还有胸牌上的这个链子、环子，还有宝石，全部是照着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然后到三十节，啊，一点不差哈，完全按照神说的去做，这神亲自见证的。我们看第八节，说他用巧工设计了胸牌，原文是这个设计的工哈，巧工，照着以弗德的那个工法，就怎么做以弗德也怎么做这个胸牌，啊，你看材料都一样，金色、蓝紫色、紫红色、鲜红的深红色和缠绕而成的细麻，啊，这个金子呢，金线呢也是锤出来的，然后把它切成细线，啊。第六节，这个胸牌呢要被制成一个正方形的， 然后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它是对折起来的。你注意哈，它是两部分对折起来的，原文说对折起来的。第十节呢，它的中间的部分呢要充满哈，原文说充满四行的宝石。第一行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原文哈，第一行是红宝石、黄玉石还有红玉石啊，这是第一行。你看这些宝石，它的字根的意思都是发光的意思，好像这个宝石啊，它就像通电的这个灯泡一样，它能主动的发光啊，发红光啊，发黄光，发这个红光啊。然后第二行呢，绿宝石、蓝宝石还有什么钻石啊，就是钻石啊，它翻译成金刚石。这些呢，原文也是闪耀和发光的意思啊，其实都是指基督的啊。金刚石原文是这个，它字根是表示非常坚硬的意思。十二节第三行，紫玛瑙、白玛瑙和紫水晶，啊，这个白玛瑙也是这个发光的意思，散射的意思啊，都跟光有关系。13节第四行，黄色的碧玉，还有彩色的玛瑙，还有这个碧玉啊，都是贵重的宝石啊，在神学当中呢，它主要指什么？他施的玉。这个词字根是他施哈，他施的玉。这个彩色玛瑙呢，它是原文是有白的意思，跟这个以弗的肩带上两个宝石是一个材料的啊。这个碧玉呢，也是有发光擦亮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讲过，我今天再重新看一下。这个决断胸牌上的12颗宝石哈，除了第三行，其余的。你都能在以西结书28章找到一样的宝石，28章的12节到14，往下看，28章12节到14节，也就是说这些宝石呢是照着神在伊甸园当中那些贵重的发光如火极其贵重的宝石是做的，这些宝石全部的它都是有天指向天上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高贵啊一种永不朽坏贵重。同时呢，这些宝石呢你也可以在启示录第21章。新圣城耶路撒冷城墙所用的宝石当中找到这些石头，你看在启示录21章也有这些石头，看到没有？然后呢用金子呢把它封在这个金槽里边啊，把它封闭在里边。所以说这个胸牌的做法呢跟以弗德肩带上的那个跟以弗德那个就是说之前做那个他的工法是一样的，都是用贵重的宝石，都是不能朽坏的金子啊，把它镶嵌起来。以弗德肩带上的两颗宝石刻着以色列的后裔的名字，胸牌上的12颗石头呢刻着以色列后裔的名字，肩带上呢是说基督把这些人扛在肩上，然后呢在胸牌当中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把这些人放在他的心里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代表了以色列的后裔在神面前蒙恩被纪念啊，被神的儿子呢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做永久的纪念。14节说这些宝石呢是按照以色列后裔的名字，按照他们名字有12个在这里啊，用雕刻印章的方式啊，也是刻上去的，按照每个人的名字，按照12个支派刻在12颗宝石上啊。同样呢就是以这些人为印记啊，这是做决断牌的12颗宝石啊，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儿子啊，证明他们在神面前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呢神用他们就作为戒指上的印记，还有什么什么含义呢？代表授权赐属灵权柄的意思，以色列的12个族长呢就是以色列的12个领袖，相当于新约的什么12使徒啊，耶稣也说过基督信仰呢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呢耶稣的门徒呢在复兴的时候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15节他们在胸牌上制作了链子啊，用拧的方式如同拧绳子一样啊，这道链子跟链子是拧成的，用什么 纯净的金啊，注意这个纯净的金在制作圣所的时候，制作圣所当中器皿时多次提到，纯净的金指的是圣洁无瑕疵无罪，指的是基督啊。用拧成的房式呢，把它拧代表是加固，不可折断，不朽坏的意思。十六节，好好听到，不要干别的啊。他们制作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并且将两个环安置在胸牌的两个末端上，就上面两个末端啊。十七节，他们将两根拧成的金链安在胸牌末端的两个环上。你看到连这个末端连接之处啊，都使用这种金环、金链、金槽去连接啊，都是指不能朽坏。十八节，并且将链的两个末端安在两个槽上，并且把它们安置在以弗德朝前的这个肩带上，在这个部分。啊，十九节，他们制作了两个金环，把它们安在胸牌的两个末端上，在以弗德内部的边缘上。另外两个环呢，在以弗德下面是看不到的啊。二节，又制作了两个金环，将它们安置在以弗德前面两个肩带下面，从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相近之处。看见的地方有金环，看不见的地方也有。每一个细节，包括隐秘的连接之处，都用这个不能朽坏的金环连接出来。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节哈，都在强调，在每个末端每个细节都是用什么？用金子、金环、金链去连接啊，跟这个二十六章第一节到三节制造这个会幕是一样的。所以说，制造大祭司的圣袍跟制造会幕的幔子是一样的，都是指基督的身体，啊，都是不能分割，成为一体啊。制造会幕呢，用什么钩子、带卯的座啊，把它连起来，然后制造这个以弗德。和圣袍连起来，就用什么金环、金钩啊，用金环这些东西去连，还有金链子去连接，实际上是一致的。二十一节说这个胸牌呢，往上去，通过它的环儿系起来，然后通过以弗德的环子呢，用绳子系住啊。使以弗德呢，在这个巧工编织的带子上面呢，然后让使这个以弗德呢能够牢固，不至于松动啊，不至于松动啊。所以说，以弗德和胸牌呢又被缝制成一个整体，系成一个整体，啊，全部呢用不能朽坏的钩子、环子把它连为一个链子和环子连为一个整体啊，跟制造会幕是一样的，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最后还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神证明做的没错啊，记住，按照圣经牧养教会讲道责备人不会有错啊。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有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用钉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还是用这句话做结尾啊。然后呢，这个制作以弗德的外袍哈，这个蓝色的外袍。是照着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所有的话啊去做的。二十二节，用这个编织的工啊制作了以弗德的外袍，是什么？原文说完全的蓝色，完全的哈，完全的无罪的无瑕疵的啊，指的是基督，跟制作这个圣所的幔子一样啊，完全的。二十三节，在外袍的中间开一个口，像什么？像战士穿的铠甲一样，只有这里地方是一个口啊。然后为口四围的边缘呢，免得它撕裂啊。所以说，整个以弗德的外袍哈，它如同会幕的这个幔子和帷幕一样，它是一个整体，就像过去战士穿的铠甲一样。这个铠甲要想结实，它是必须严丝合缝的，不然就会撕裂啊。它是一个整体，就像会幕一样。二十四节。在外袍的下摆，就是说有的就是这个祭司穿的袍是白色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体的，下面有一个啊，今天你可以说叫裙摆下摆啊，来遮住下体的。从这个下摆上呢，上面织上了什么石榴， 用蓝紫色、紫红色、深红的鲜红色，还有这个复杂编织，用这些颜色交织编起来的啊，很有意思啊。下半部分呢，用这几种颜色编织而成，而且绣上了16啊，25节，又制作了纯净的金铃铛啊，纯净的金铛，纯净的哈，然后把这金铃铛安在这个16中间，16和金铃铛这样交叉着安着啊。在那16中间，在外袍这个四围的这个下摆的这个地方，这个裙摆，这个遮下体的这个地方。26节说，一个铃铛一个16，一个铃铛一个16，在这个外袍四围的下摆上。你注意哈，这里强调大祭司他这个外袍的这个遮下体的部分哈，全部要绣上16，还有安上什么纯净的金铃铛。首先你要注意这个下摆是干什么用的，是来遮下体的。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26节说，免得在神面前怎么露出下体来，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说它是用来遮下体的。首先呢，我们今天来再重新看一下16哈，这个16呢也是在历代之下的第3章和第4章，然后所罗门造圣殿和王宫的时候用的16啊。16呢显然也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它具有属灵的含义。你看这个旧约圣经雅各书是提到16最多的啊，16呢象征着王的荣耀，又是多结果子的，而且16所留的这个红色的枝呢，它指向基督的宝血，这就是16在圣经当中的含义。所以说这个以弗德外袍下面安的16，它指的就是基督，多结果子的基督啊。那个金铃铛呢，纯净的金铃铛，那不用说也是指的是基督。也就是说呢，一个祭司他来到神面前，不是说光穿一件衣服就行了，这个衣服必须具备属灵的含义，基督遮盖了他，使这个亚伦呢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不至于赤身露体。如果你找一件别的衣服，没有属灵含义的衣服，那穿上去那还是赤身露体，就像亚当他找了叶子遮上了，但是还是他感觉赤身露体。这个赤身露体是在属灵上的啊，我们看这个可以看到创世纪，但是呢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遮盖我们这罪人，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至于被击杀。然后这个纯净的金铃铛也是指向基督，这个金铃铛当进圣所的时候会响，当神听到这个金铃铛发出的声音的时候，亚伦就可以免于死亡。这是因为神因他儿子基督的缘故。虽然说大祭司侍奉，大祭司也是人，也是有罪的人，他也是靠着基督进到神面前的。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不是靠着基督，如果不靠着基督都得死啊。然后最后说，这样做呢是为了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那命令来供职啊。你看又有这句话啊，圣经里面反复强调哈，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无论是制作，无论是祭司供职，在祭司的这个侍奉当中，在牧师的讲道当中，必须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啊，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我们看27到29节，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还是以这句话作为结尾。然后制作祭司的内袍、裹头巾、裤子、腰带，完全照着出埃及记28章40到43节啊的样式来制作啊。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啊。27节，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用这个巧工编织啊，制作了细麻的长袍。这个袍子指的是长袍哈，就是约翰福音19章23节和约翰福音十九章24节，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这个内袍，它是一体的，上下一体的啊，就是祭司所穿的袍子。28节，细麻的包头巾啊，还有什么 绒美的绒滑的这个细麻的这个裹头巾和缠绕而成的细麻织成的裤子啊，全部都是什么细麻，细麻指的是它是白的意思，指的是洁白圣洁无瑕疵之基督啊。然后呢做这些用的材料什么，就像出埃及28章4节所说的，为荣耀为华美，用这些制造是为了显出基督的荣美。因为地上的大祭司是预表基督的啊，他所穿戴的也是指向基督。29节还有腰带，用缠绕而成的细麻和蓝紫色、紫红色、鲜红的深红色，还有用彩色编织的弓织出这个腰带，连腰带这个细节，这个很细的这个腰带也要照着圣衫上的样式，而且也是按照这个基督预表基督的方式去制作的啊。说这一些的制作是怎么做的呢？是按照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每次做完一样工，神都要亲自做见证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看30节到31节，他用荆棘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圣冠上这个牌匾啊，也是照着圣山上的样式制作的，是出埃及记28章36到38节啊。祭司头上的这块匾，30节，用纯净的金制作圣冠上的这块匾牌，这个牌原文是指的一个光亮的花哈，开花的意思，它是指发光的意思啊。用纯净的金呢制成可发光的，也要说这是祭司的一个标志。旧约的这个祭司呢，在以色列当中被呼召出来，他头上就有这么个标志，叫分，原文是说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是用雕刻印章的那个功法刻在上面的，然后让这个字儿所有人一看到就发出光来，就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原文说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首先呢，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大祭司的职分是属天的。在今天来说呢，一个牧师在教会的侍奉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啊。一个牧师呢，不要总是去搅屎，或是做一些自己不该做不该涉足的东西，或者是说一些自己不该说的话。一个牧师呢，应该是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分开，与那些假基督徒那些名利之徒分开，专心的牧养教会，这才是分别为圣。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标记就写在牌匾上。今天你可以通过一个牧师的讲道，通过他怎么管理教会，你看这个牧师是不是分别为圣啊。31节，将蓝紫色的这个细绳啊放在它上面，然后呢用绳子呢，用这个蓝紫色的这个蓝色这个细绳呢，把这个匾和这个包头巾系在一块儿，连这个绳子都是蓝紫色的，看到没有哈？这个牌子干什么用呢？出埃及记28章38节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你被赋予了责任，就像今天教会的牧师，你做了牧师，你要干什么？你要管这个教会，所有会众在教会里干犯教会的，不遵守教会秩序的，藐视教会的，你要担罪责，因为你要斥责他啊。负责教导和斥责是一个牧师在教会最基本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祭司要带着这块匾来到神面前，然后呢可以蒙悦呢，因为这块匾指的是基督，基督是世上的光啊，是神的至圣者。然后说这一切是照着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去做的。你看这里还是有这句话啊。我们看32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32节啊，到了工程结束的时候说，会幕帐幕的所有的工都做完了，谁做的？以色列的后裔完成的。怎么完成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所有的他们全都照着做了，这就是原文的意思。首先啊，我们看最后几章，我们知道 建造会幕就是建造主的教会。首先呢，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另外呢，是神借着他呼召的仆人做的，然后又是通过全体会众来做的。也就是说，教会里边每一个会众，他都在这个建造当中有参与。啊，然后呢，所有的建造都必须照着神的吩咐，神在这里亲自做见证，这些人没做错，做对了，啊，都按照圣经真理的细节和原则去做啊。就像创世纪25:9-9和25:40，要照着在圣山上指示的样式，谨慎的去做，啊。好，我们看33，然后到41，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一切的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的公棉、公羊皮的盖、海狗的盖顶盖和遮盖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伸座、桌子和桌子一切的器具，并陈设饼、精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一切器具，并点油的灯、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与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一切的器具、洗桌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会幕、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于供祭司职分的圣衣啊。你看到没有啊？33-41是什么？到了交接的时候，知道没有哈？每一个人都有一天要这样交接，要不然你在教会当中，你一辈子在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工程，你所做的，你要拿到神那里，要交账。神呢就会按着出埃及记在31:1往后。到第11，他说这些细节来对照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啊，看看我们见到教会，我们这些教会这一生之久是不是按照圣经去做的。所以说上帝在这个出埃及记31呢就开始托付了这一切，指示了并且给出了，不是说什么都不说让你瞎造，而且每个细节每一处怎么造都跟你说的清楚了。就像今天呢，我们有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有我们在教会能做的、不能做的，神喜悦的、神不喜悦的，神都写清楚了。剩下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照着去做。交账按什么交账？交账就是按照圣经交账，是按照圣经清清楚楚指示的那些内容去交账。啊，你不要自己生出些额外的东西来。而且呢。神命令那些工人，今天命令我们是让我们按照圣经建造什么？是建造会幕、建造教会，不是建造其他的。我们看出埃及记哈，有很多人他整出埃及记，他能给你讲成入埃及，本来是一个完全离开世界，往圣山跑，往旷野跑，他能给你整的又整到世界里边。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在地上建造教会，弟兄姊妹，而不是让我们改造这个世界。或者说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都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按照真理建造教会。当你这一点搞清楚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的这个信仰就不至于走偏。要不然的话，你会参加各种什么上街非暴力抗争运动，什么什么竞选，然后让人家左派割你韭菜，最后给人家送了人头啊，让人点了钱，最后他不知死活。那些不是圣经吩咐的，圣经吩咐的，神没有命令我们去改造这个世界，弟兄姊妹，神吩咐我们的是按照圣经怎么样去建造教会。所以说，当我们提到建造教会的时候，圣经里边这些细节都是清晰的，啊，当你出去改造世界的时候，你有1000万种。自己胡七八糟的解释啊，反正怎么解释都有。但是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清清楚楚的。整个出埃及记，从离开旷野开始，啊，不是从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开始，就跟埃及人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在建造教会。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不愿跟着我们，他不认可我们的教会讲道，不是因为讲错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旷野生活不够舒适，他觉得也没有韭菜，也没有那些什么世界上情怀啊，哎，什么都没有，就是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按照真理建造教会，他觉得太乏味了。他说这马拿真难吃，但是这恰恰是出埃及记不断强调的啊。所以说我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将来都要为我们在教会对教会所做的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月每次聚会，包括这个牧师，包括这会众，他是在把教会往神的这个真理这里去引，还是带着教会往世界上去冲，往那些根本不是神吩咐的地方去冲，把教会带歪，这将来要决定你在神面前能不能交上这个账。所以说你看弟兄姊妹，我们要牢记这些建造教会的细节啊，尤其是到了出埃及记后面的部分，圣经用大量的篇幅反复的讲论重复每一个建造会幕制造器皿的细节，是不是讲了一遍又一遍，而且不断的在重复建造会幕、建造教会、制作会幕当中的器皿，器皿就是人，就是训斥这些人，教导这些人，让他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呢是出埃及记的中心，但是你要知道以基督这个中心要走到哪里呢，走向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出埃及记的中心，然后出埃及记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建造教会，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进入圣山，不断的学习圣经律法，认罪悔改，献祭，寻求赦免，这才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所要做的。你看出埃及记里边有大量的篇幅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这些教会内部的事物，跟埃及人的这些冲突和交锋仅仅占了很少的部分，而且是说完就走，不服上帝来揍，就那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尊重我们想得救就来教会聚会，如果不愿信耶稣也不愿认罪悔改，对永生没关系，那么我们就分开，我们没必要跟这些外邦人去纠缠啊，更没必要跟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他不阻止我们聚会，如果他敢阻止我们聚会，只要这个教会是真的，神会让这些人死得很惨。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不要把精力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要建造教会。所以说从二十五章开始讲过一遍的建造会幕、制造器皿，到后边这些章节重新再讲一遍，我们今天再看也是再重新再学习一遍，也加深我们的印象。很多人觉得烦呢，知道为什么，因为人有热病，人总喜欢往埃及跑跑，人总喜欢从圣经里面能不能抠到一点在世界上为人处事的道理，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从圣经当中抠出为人处事的道理，抠什么婚姻家庭，那么他就去死吧，他就是个假师傅。所以说你看到没有，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理，我们也知道这些原则和细节，剩下的就是照着做，为的是将来建筑的时候能够把账交上。这些工人呢忙了这么长时间，最后人家交上了，现在剩下我们了，他们走的路我们也要走，能不能得赏赐要看你最后交的是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再次看根泽前书第三章，已经有根基了，基督就是根基，圣经就是原则，聪明的人呢会用金银宝石的工程去建造，那些不聪明的人呢他就是草木合金的工程。今天有很多的牧师、教会、基督徒，不是每一个牧师和教会都是按照真理去造，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如果一个牧师牧养教会不是按原则，他不敢在教会当中斥责罪恶，他不敢感受教会里面那些名利之存、那些淫乱的、做生意的，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长久。无论一个宗派建得再大，一个教会建得再大，如果失去原则，他一定会被拆毁。那 所以说呢，这39章最后呢，是所有的工人接受检验的那一天。同样，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走向这一天，因为终究一日我们也要去交账啊。所以说，在神的家中蒙召这些工人哈，我们要时常按照圣经真理去反省我们的侍奉，到底我们是按照圣经真理去建造教会，还是按照世俗小学，还是夹带的人情。一个牧师是把这些会众带向认罪悔改尊重教会，还是让他们越来越嘚瑟，甚至纵容他们在教会当中作恶，贩卖牛羊鸽子，全看这个牧师他是不是真的尊重真理。但是无论你怎么做，你都要交账啊。三十三节，他们把这个帐幕带到摩西那里啊，说帐幕和他所有的器皿，他的钩子，他的板，他的栓和他的柱子和他的底座，然后是染红的公绵羊的盖子，还有这个海狗皮的顶盖，还有遮盖的帷幕啊，这些我就不讲了，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些材质都是跟基督有关系，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三十五节，见证棍和他的杠，见证棍就约柜，约柜原文是见证棍，法版就是见证版，约柜是抬的，还有上面的什么施恩座，原文是赎罪盖啊，就是施恩座，还有这个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和他一切的器皿，还有饼，这个指的是圣餐，主的宴席。三十七节，纯净的灯台，还有他的灯，还有他灯的排列，还有他所有的器皿，用的是女他，还有发光用的点灯用的油。三十八节，有一个前面讲过这个金香坛，还有膏油，还有馨香的香料。还有在帐幕入口的幔子啊，关于烧香啊，还有这个造香的真理，可以看之前的三十九节，铜祭坛和属于他的铜网，还有他的杠，还有他一切的器皿、盆和底座啊，这些都讲过哈。铜祭坛也是可以抬的，然后呢有铜盆用来洗濯的啊，用来圣物之间清洗的，还有这个底座。四十节，院子的围子和他的柱子，并他的底座。院子的门帘，他的绳子和他的橛子。会幕外头有一个院子，并会幕的帐幕中一切的器皿啊，我们再次强调，会幕指教会，器皿指什么？就是人，在教会侍奉的人啊。四十一节，用于在圣所侍奉的供职的这个巧工编织的衣服，祭司亚伦的圣衣，还有他儿子的衣服，用来供祭司的职分，反复强调什么？供祭司的职分啊。然后四十二节、四十三节。刚才讲的这些细节全部都是跟教会有关系啊，以及跟教会的侍奉有关系。交账就交这些啊，不要想得太远。四十二、四十三节，这一切的工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一切的工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怎么制作了，然后韩贤听不清楚，又说了一句：“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然后就蒙了祝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九节，制造会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要谨慎制作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交上账。那我们看四十二节哈，说照着所有的，就是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以色列的后裔。如此完成了这所有的工。四十三节，摩西查看，指的是详细的查看了这一切的工，说看哪，他们完成了，他们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他们如此完工，摩西就祝福他们。这个验收的结尾啊是好的啊。然后呢，神在这里亲自做见证，这些仆人是忠心的，在那个时代他们守住了底线。想要蒙神悦纳你的工程，标准只有一个，圣经怎么说你又去怎么建造教会，你不要去害怕，也不要顾虑，也不要按照人的办法去做啊！所有呢坚持原则的仆人有福了，在末后的时候必蒙祝福和赏赐啊！等到主再来的日子呢，就是每个仆人交账的日子，你交账是按照圣经真理，而且是按照你怎么对待教会。我们要明白哈，神审判一个人啊，他的重点不在于你在世界上撒多少币，你是做到了慈善，而是你怎么对待神的教会。尤其一个仆人，你是把教会带向哪里？你是把教会带向旷野，带向圣山， 还是把已经出了埃及的教会再重新带回埃及去？啊，这是个值得思想的问题。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是让他干什么？按时分粮给他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呢，看到仆人这么做，按时分粮，按时预备奖章，按时按真理牧养教会，说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会让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有一些恶仆人啊，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还有的说跟醉酒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将来会受审判。因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在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啊，他跟恶人站在一起，跟那些耶洗别啊教会贩卖牛羊鸽子的那些畜类站在一起，然后去骂那些本地教会在辛苦坚持聚会的那些传道人。有的传道人他舍弃自己的职业在世上的工作，然后甚至跟家人闹翻，跟朋友闹翻，就是为了在本地建一个教会，就这样也能有人去骂，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说一个仆人要经常谨慎自己，免得自己啊跟那些醉酒的人站在一起去骂那些真正传道的人，那么你就有祸了。所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教会要靠着主守住圣经真理。不管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或者说有没有人会来到教会与我们一起前行，我们都要照着真理行。只要我们教会是按着真理去做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那些知道我们教会讲的是真的，还诽谤我们，还跟我们就是说故意的遗弃我们的，这些人必遭上帝的咒诅。啊，不信你走着看，只要这个教会的讲道是真的，只要牧师是按照圣经真理去牧养教会，在世界上就不需要惧怕任何人。啊，所以说在三十九章的结尾，这些人蒙到了永恒的祝福，这不是普通的祝福，这不是摩西对他的肯定，是永生的神对这些工人的肯定。所以说当有一日每个仆人每个教会每个会众都要为自己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交账，或者被赏赐，或者被报应。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今天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守他的真理，愿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看顾我们，保守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